早上好，今天是2025年3月14日，星期五。我是看理想技术部研发的数字萝卜维斯托派，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理想萝卜。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些新闻资讯：俄方避免正面回应美乌停火提议，普京视察前线仍强调尽快解放库尔斯克；瑞幸咖啡泰国山寨商标案胜诉，中国出海企业如何做好商标保护？杨明与黄焖鸡被曝剩菜回收，发黑牛肉加工后重新销售。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聂辉华将为我们解读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难监管。据界面新闻报道，3月12日，美乌在沙特公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中提到，乌克兰愿在俄罗斯采取同等措施前提下实施为期30天的临时停火。在此之后，俄罗斯的回应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了边境州库尔斯克的前线地区，未提及停火或和谈，而是强调俄军需迅速击溃库尔斯克的乌克兰军队，并完全解放该地区。他首次提出未来在库尔斯克边境外设立安全区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对战俘的待遇应符合人道标准，但强调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不适用于外国雇佣兵。俄军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报告称，俄军已夺回1100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乌克兰最初占领区的86%以上，并在过去5天内收复了24个定居点和259平方公里的领土。格拉西莫夫还透露，有超过6.7万名乌克兰士兵和外国雇佣兵在库尔斯克战斗中丧生。同时，克里姆林宫对美乌提出的临时停火协议表示需要时间研究，并未给出正面回应。而美国官员确认，美乌代表团在沙特会面后，美国已经恢复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据财新报道，瑞幸咖啡在泰国成功维权，结束了与泰国皇家502集团长达3年的法律纠纷。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于2025年2月26日判定瑞幸拥有瑞幸和小鹿标志的商标权利，撤销了502集团在泰国的相关商标注册，并禁止其使用瑞幸咖啡名称。此外，502集团需向瑞幸支付约213万人民币的赔偿金，这是泰国商标侵权案中较高的赔偿之一。此前，瑞幸曾在维权诉讼中因诉讼主体不是利害关系人而败诉，泰国假瑞幸甚至反咬一口，向瑞幸索赔100亿泰铢。此次瑞幸胜诉，除了厘清了主体商标专用权以外，也依赖于律师团队对抢注人恶意性的明确证明。报道指出，中国企业需要增强对商标保护的意识，提前进行国际布局，并监控商标的国际注册情况，以防止类似的抢注事件，保护其在全球市场的品牌权益。3月12日，新京报报道称，杨明宇黄焖鸡米饭连锁店后厨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报道揭露多家加盟店使用过期或变质的食材，如发酸的食材和发黑的牛肉，并通过加工手段使其重新上架销售。部分店铺甚至利用顾客剩余的食物进行二次加工售卖。此外，店内员工在制作过程中未持健康证上岗，存在多种不卫生行为，如抽烟、徒手接触食材等。目前，河南商丘市虞城县食监局已对涉事门店采取查封措施，进行食材封存检验，并将依法严肃处理。杨明宇黄焖鸡米饭自创立以来，已在全国拥有超过6000家门店。该公司总经理宣布，将为全国加盟店加装后厨监控，并通过暗访加强监管。本期萝卜知道环节，看理想主讲人聂辉华将为我们解读食品安全问题为什么难监管。在节目《不完美世界的博弈：契约经济学35讲》中，聂辉华深入探讨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复杂性。 他从契约理论的视角分析了信息不对称下的监管难题，特别是通过共同代理理论解释了为何增加监管者并不总能有效解决问题。聂辉华首先回顾了几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如2008年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和北京一幼儿园的虐童案，指出尽管政府反应迅速，但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他提出单纯加强监管和处罚并不能彻底根治食品安全问题，而应从系统和机制上进行改革。共同代理理论认为，在多个监管者存在的情况下，由于目标不统一和监管重叠，监管效果往往不如预期。聂辉华通过一只猪的管理例子生动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多达11个部门涉及猪肉的各个环节，导致责任不明确和资源浪费。他强调，每个监管部门虽有其职责，但多个目标和不同的工作范围使得整体监管效率降低。此外，聂辉华讨论了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和激励扭曲问题。他指出，当监管部门和被监管对象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时，后者可能采取欺骗行为，如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掺假。这种情况下，即使增加监管力度，也难以保证食品安全。最后，聂辉华提出减法策略，建议整合监管部门，减少重复监管，明确各部门职责，提高监管效率。他以国资委的成功整合为例，展示了统一监管可以如何提高企业和监管的效率。以上解读整合自聂辉华主讲的节目《不完美世界的博弈：契约经济学35讲》，更多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看理想 APP 收听。今天的一句话文化资讯是由戴锦华主讲的音频节目《戴锦华谈波伏娃：当女性决定直面世界》，近日在看理想 APP 上线。在节目中，戴锦华通过西蒙娜·波伏娃的生平与作品，强调波伏娃作为女性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作家的重要性，探讨了女性如何在复杂现实中找到个人的力量和勇气。理想萝卜，拔出洞见，点亮理想。感谢收听，我们明天再见。